他们今天队伍站得很整齐哈，好像他们个头都一样高哈，看着真的是很好。不过我发现了一个问题了，好像儿童诗班跟我们成人诗班一样，好像有点阴盛阳衰啊。然后我现在站台上一看，好像台下也是弟兄少姐妹多，这个弟兄们都跑哪儿去了都？我们要祷告哈，就是把更多的弟兄们要带到教会来。那也请大家，你们认识周围社区的哈啊那些家庭哈，哪怕他还没有信主，那么有小孩子哈，带他们到小孩子的诗班来哈。我们上一次在社区的表演也很受欢迎哈。我想带孩子来参加儿童诗班，就是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来接触哈耶稣基督的爱哈。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做这样的事情哈，一起来做这样的事情。好，这个月是一个感恩的月哈。那么我们这个月背诵的经文是什么？你们应该每个人手上都拿就有，对不对？啊，那我们大家一起来把这段经文再来念一遍，好不好？或者你背一遍哈。来，请你们献感谢祭给耶和华，要献的可蒙悦纳。那么，什么样的祭是神可以悦纳的祭呢？我就想到在马可福音和希伯来书有这样两段经文啊。马可福音的这段经文呢是有一个文士来问耶稣基督关于律法的事情，那耶稣就告诉他律法的核心就是爱神爱人哈，要尽心尽意的爱神，然后爱人如爱自己一样。好，这个文士呢就讲了一段话表明他对耶稣的这段话有所了解哈。那么耶稣呢就说，哎呀，你有这样的智慧，你就离神的国不远了哈。那我想请我们大家一起来把这两段经文我们来念一下，来思考什么样的祭是感谢祭。换句话讲，我们大家都说感谢神感谢神，到底怎么样是真正的感谢神，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了。来，请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一位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耶稣见他回答得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我们应当靠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我想我们大家回去好好思考这两段经文，看看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间，在你们自己各自的工作的地方，还有在教会里边，还有在家庭彼此相待的时候，什么样是献了神所喜欢的祭啊？这个我相信我们大家在这方面都有哈。盼望在这个月的各个团契的活动中间，多有一些感恩的分享哈，感恩的分享。那么感恩的分享呢，如果按照这两段圣经，显然不是只分享说我有病得治了，我有工作丢失又找着了。夫妻吵架关系又和好了，这些都很好但是这些方面，这两个经文里边讲的，这个是对神真正的感谢。我们看看神怎么样带领我们在过去一年做了这两段经文里边所做的事，把这个荣耀归给神哈。好，我们今天呢要按照正常的顺序来讲约翰福音21:1-14，我们在宣教月结束的时候，在我上次讲到的是前两次讲到我们为了配合宣教月，所以我们直接跳到了约翰福音的这一整本书的最后的一段经文。但是我们今天还是要回到原来，还是按照神的话1:1的把它了解下去哈，了解下去。那么今天的宣召的经文是彼得前书5:2-4的经文。那这一段经文其实是我今天和明天 要讲道的核心的内容。那我们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会分四个部分来讲。不过今天，因为我想借着今天的经文和大家略略的讨论一下怎么样查经、怎么样解经的问题，所以我就今天只能讲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第四点，我们放在下次讲。好，请我们大家在读今天刚才文善长老带大家起应读经的经文的同时，请大家去思考彼得前书的这一段的经文。巴不得我们在今天和下一次我带领讲道的时候，我们在读一到十四节经文的时候，我们不是仅仅看当时的一个故事，而是把这个故事能应用在我们今天的身上。就像刚才文善长老祷告时候说的，我们不但是领受恩典的人，我们成为管道，把神的恩典传播出去。那么我们用什么样的心传播出去，我们怎么样传播呢？这十四节经文里边有很多可借鉴的地方。好，我们大家一起来把彼得前书五章二到四节来念一次。请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所以我们今天和我下次讲到的标题是喂养的榜样，牧者的心肠。我们盼望在这十四节经文里边，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是如何牧养，我们大家也要彼此的来牧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真的是要感谢赞美你，特别是在这个每年一度在美国的传统的感恩的月里头，巴不得你的圣灵让我们不但能够来感谢神，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当用什么样的感谢才蒙得你的悦纳，也让我们不但感谢神，也感谢神在我们周围所放的这些天使们，他们可能是我们的家人，可能是我们的同事，也可能是我们在路上遇见陌生的人，当然常常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因着我们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分享，彼此的帮助，让我们常常看见神真的在我们中间，神真的爱我们，我们真的要感谢他。主，巴不得我们在学习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一到十四节的过程中间，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榜样，让我们有耶稣基督那样的心肠，我们照着耶稣基督的心意，按照耶稣基督做工的样式来彼此的喂养，彼此的扶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越来越像你，也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生活中间真的有里面来的喜乐。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这个照片是我这一次跟着仁叔修斯长老去学习服侍的时候，在那个我们知道有一个那叫什么耶稣受难那条苦路，那个苦路怎么讲，这是苦路的第几你说多少层哈。好，在那个友谊站，我忘了是第六站吗第七站，有一个很小的地下教堂，那一站里边有一张画，就是这张画，我觉得这张画蛮有意义的哈。耶稣基督虽然我们好像不在眼前看不见哈，但是耶稣基督的确在前面带着我们，然后我们每个人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在后边紧跟哈。所以我觉得耶稣真的是我们要去效法的哈。但是怎么样效法，我们一会儿会和大家来谈。好，我们在讲到今天的这段经文之前，我先要和大家简单的来分享一下在历史上解经家对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的总体有什么看法。因为我刚才讲了，我今天会花一点时间借着这一段经文和大家略略分享一点在解经的时候我们所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我记不清楚 是啊，我们教会最初建立我们这个教会的最早，他们建立查经班的时候，我记不清楚是刘作香长老还是陆大林长老哈，他们两个人不知道是谁看见谁的车，那个时候他们不认识哈，车后边有这样一个鱼的标志，然后他们就看见说，哦，这个人车后有个鱼的标志，这个人一定是基督徒，然后又看那个人呢长了一副亚洲的脸，就猜说这个人会不会是个中国人哈，然后就我忘不知道他俩是谁，就一个跟一个跟到车停下来，然后就过去问说你是不是中国人哈，他说是中国人，他说好，那我们来在这个地方来开始建立查经班哈，那然后又有其他的一些啊主内弟兄姐妹华人的就一起开始建立了查经班，后来这个查经班啊因着神在里面的带领就成为今天的教会哈，所以这条鱼哈，这条鱼，那这条鱼呢其实呢是啊由五个希腊文的字母所组成的，这五个希腊文的字母呢就是耶稣基督上帝儿子救主，那这五个希腊文字母的头一个字拼到一起刚好是鱼这个希腊文字，所以后来的当时的基督徒呢就常常就拿一把这个鱼这个标志呢就作为基督信仰的一个标志啊，就像标志，那我讲的这个标志的意思我要提醒大家讲，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的最后的两句话，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事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四个字对不对，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命因他的名得生命，他是救主，所以在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最后一句话所有的这五个要素全部都出现了，因此上在解经家看来，有人认为约翰福音原本就停在二十章就结束了，那么为什么会有二十一章呢，所以有的解经家认为说二十一章是后来添上去的，这一点我一会儿略略给大家讲一下，好像多数的学者们是赞成的，然而有人讲说这是另外的人添上去的，那么解经家说这样的解释是没有基础的，虽然二十一章可能是后边添上去的，但是他的确还是约翰福音的原来的作者所作，那么为什么要添上二十一章呢，有点像我们大家知道你又读一个稍微厚一点的书厚一点的小说，到最后有一部分叫什么叫拔，对不对，他有一些未尽了的话他需要在整个书完了以后再添上去，所以第二十一章呢有一种解释认为二十一章呢就是全本约翰福音的这个拔，为什么要有这一段，因为他要讲解一些关于末世论的东西，特别是我们上次提到的在门徒中间有人 流传说约翰不死，说耶稣来以前约翰不会死，那么如果约翰死了耶稣还没有来会有很多人会跌倒，所以约翰需要澄清这一点，这个其实啊，我们讲的很简单，这里其实有牵扯到很深的关于末世论的一些理论，所以这个是一个原因，因此上就把它要加在这里，那讲到和末世论有相关的问题我要顺便提一下，我们过去在讲到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四章的时候我们曾经提到耶稣基督讲说他去为我们预备地方，父家有很多地方，若是没有就早就告诉我们了，如果他预备了地方就必来接我们和他同去，那那个地方指的是什么呢，如果按照啊我所理解的正确的已经解经，那个地方就是神和我们永在的地方，具体的指的就是天上，或者我们中国人通俗话讲叫做天堂啊，但是有人把它解释说啊那个地方就是教会啊，我觉得这种解释是不对的哈，在圣经里边那个地方讲的天父的家就是指的天上天堂，而不是指的这个广义的教会哈，不是广义教会，好，这是我说的多余的话，好，那第二个方面呢有人认为 为什么要接这样一段经文？因为21章里头要叫人看到耶稣基督是怎样主动的与彼得和好。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写到彼得三次不认主，但是后来虽然耶稣一次又一次的见彼得，但是里头没有描述耶稣是如何谦卑的来挽救彼得，继续立彼得做教会的领袖。所以21章里边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我们大家学的耶稣基督三次问彼得你爱不爱我，那个是耶稣基督建立彼得。其实耶稣基督在那里为教会做了一个榜样，人怎样与神和好是神先主动，但是人借着耶稣基督的爱，我们人与人之间也应该彼此和好。第三个方面，为什么要有这个啊？第21章，有的人认为21章加进去除了上边两个原因以外，是有圣灵有另外的美意。为什么说圣灵有另外的美意？我们如果看后来历史上教会对圣经的编排，约翰福音以后就是使徒行传。如果没有21章，从第20章跳到使徒行传中间少了一个桥梁，而21章恰恰是一个桥梁，很自然的会接到。那我们在讲到所有的约翰福音讲完了以后，我会和大家一起来看所有4卷福音的结尾，我们会同意解经家的这种说法。21章的确把4本福音书的最后的结尾自然的带进到了使徒行传，这是整个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新约圣经在这个过渡上是一个很自然的。好，所以圣经的怎么样的排列，不是我们大家所想，大家坐在那儿说 OK 把马太放前边吧，约翰放后边吧，中间其实是有圣灵带领的啊，圣灵带领的。而且后来的事实的研究的证明，在约翰福音一开始流行的时候就有第21章，不是说已经流行很久了后来的版本才有21章，而是一开始的版本就有21章，所以证明21章是约翰福音中间的本身的一部分。不过好像在20章结束了以后又添了一个后续，添了一个8。所以这一段是我在正式和大家来学我们这4个题目之前从和大家有一点来分享。好，我们现在来看我们今天后边的时间，我们要讲的第一点，我们效法耶稣基督怎么样去喂养，我们效法耶稣基督有那样一个牧者的心肠。我们来先注意第1节到第4节和第14节这5节经文，这5节经文我想请我们大家从2个点去来看，一个是耶稣怎么样来陪伴门徒，一个是耶稣怎么样与门徒同行。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需要提醒的是，这段经文不仅仅是希望我们大家这些做牧师、做长老、做执事、做团契主席、做各个事工的带领的负责同工要去效法耶稣基督。我到最后会特别提到，这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责任。虽然可能我们分工有不同，但是我们上次讲到提到过，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在新约教会里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托付。我想这也是刚才文山长老祷告中间提醒我们大家的，我们每个人既从神那里领受恩典，我们也都有使命要把这个恩典传出去。那么关于耶稣基督在这段里边怎么样陪伴、怎么样同行，我们来看，我先看在时间方面。我在这里想提醒大家的是，在经文里边提到说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示。 那么这个又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显示不止一次。然后在第十四节说，这是耶稣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的第三次。那么耶稣其实在圣经里边所记载的向门徒的显现，他超过了十次啊，大家有点争论，有人说十次，有人说十一次哈。那在约翰福音里边其实也不止这啊，也不止这三次。不过这段经文讲的是耶稣和很多门徒，和很多门徒不包括单独的人，向很多门徒的显示有三次啊，有三次。那我从这一点去所想到的是，耶稣基督到人的面前来并不是一次的。我们如果运用到我们今天，我们大家的这种彼此的帮助，彼此的爱戴，也不应该只是一次的，我们要反复的，要多次的，要持久的去彼此相爱。我相信我们大家其实都有这样的经验哈。如果我们教会来了一位新的朋友，我们欢迎一次，然后我们给他打一次电话，请问他留下的可能性大呢，还是在以后的日子里头每过一两个礼拜你就打一次电话，然后他每次来教会门口你都去欢迎他？我相信一定是多次的、反复的、持久的，可以使人体会到你的爱，对不对？如果只是这么一次，大家觉得这好像是什么例行公事啊，例行公事。意思上在耶稣基督他复活了以后，他要多次的向门徒的显现，当然他有目的是为了兼顾门徒对死里复活的这样一件事情的一个信念，但是很重要的是耶稣基督他一次又一次的来表达出他对这些门徒的爱，反复的去做一件事情，特别是坐在别人身上。各位，你们觉得很容易吗？真的很不容易哈，反复的、持久的很不容易。中国人怎么讲？久病床前无孝子，对不对？那个持久的去关心别人，去付代价，去帮助别人，是非常难的，是非常难的。若没有从耶稣基督里来的爱，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大家去读《哥林多前书》关于爱的真谛中间，你把中间那每一个爱是什么，爱是什么，你把那个爱拿掉，把它换成基督或者换成耶稣，你可以把它读下去，读得很顺，对不对？你要是把它换成你自己，换成我，我想你没有人能读得下去的。我们都不是神，但是我们不是神不等于我们不可以这样去做，而是说我们虽然做不到神的那种，他的本性就是爱，我们虽然做不到，但是我们可以求圣灵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也让我们越来越爱我们周围的人。我上次讲到提到过我们教会的加勒团契，我今天在这里我还想再一次的感谢在加勒团契来常年累月服侍这些年长的弟兄姐妹的这些姐妹们，真的是不容易啊！一次两次可以，一个月每个周四都要服务，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哈！一年十二个月每个周四都要服务，不容易，多少年来都如此，很不容易。同样我们教会的这个星期一的英文班，向社区开放的免费的英文班，有同工带领，有一批老师参加，也是每周一都要去做，非常的不容易。各位，我们的教会如果要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耶稣，我们的教会如果是叫别人看见这里有基督的爱，各个团契如果想叫你的团契不断的壮大，就需要有人持久的、反复的去做这种关心的工作。这个是陪伴别人，是与别人同行。 好，这个是我从这段经文里边所看到的啊一点哈。那第二点呢，我看到的关于场合哈，那这个地方提到的是提比利亚海，或者叫做加利利海啊。那其实这个名字也可以叫做格尼撒勒湖哈，是同一个地方不同的称呼哈。那耶稣基督这一次呢，是在这个地方来和他显现的。那么耶稣前面几次的显现，如果我们再去看整个四卷福音书，耶稣基督多次的显现并不是在同一个地方，并不是在同一个地方。那我在这里所想到的是，一个好的牧羊人，他会把羊带着走到不同的地方，什么地方有清水，什么地方有丰盛的草地，或者讲从另外角度来讲，羊走到什么地方，牧羊人就会跟到什么地方。他不会说我说在这儿放你跑那儿，那我不管，你自己跑跑掉算了啊，不会的。那我在这里想去把它扩大的讲的是说，当我们要陪伴人，要关心人，要服务人的时候，我们不能只是坐在教会里等说好你来了我就多次的反复的长期的关心你，那你不来，你不来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啊。那这一点呢，我必须承认我做的不够好啊，是吧？我们教会的确有很多弟兄姐妹曾经来过我们教会，因为各种各样没有来哈。那我们教会的执委会牧长团已经多次给我讲说，哎，你要去探访这些，你要到他们那去探访哈。那我虽然做了一点，我知道做的很不够哈。那我学过这件事情，我想求神啊给我力量哈，也给我智慧安排时间，真的能够去探访这些曾经来过，不是在这等哈，不光在这里等。大师兄说你们要去啊，你们要去啊，你们要去。那讲到这里呢，我就又想提到我们教会的另外一个很值得我们大家去效法的团契，就是批图团契啊。今天很刚好赶上哈，今天就是批图团契在这里带领赞美敬拜哈。我就想起来在若干年前，那个时候我和建华我们去 CLU 去抓了很多学生来哈。那学生抓的多到一定程度呢，我们两个肯定顾不过来，所以我们就有在教会里边请很多弟兄姐妹来帮忙。最后有三个家庭，这三个家庭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么多年来就一直持续的反复的长期的来陪伴这些年轻人。不仅如此，因为我这段是要讲地方啊，不仅如此，那么他们不是仅仅坐在这里，他们开放自己的家庭啊，他们开放自己家庭。这三个家庭他们自己的家里边常常成为这些青年人聚集的地方，或者是群体的聚集，或者是个别的在这里上课在探访。而且他们不仅仅是这样子，他们去到青年人的宿舍里边，到他们的公寓里边，然后带着他们去购物，带他们去看医生，和他们一起去爬山，和他们在公园里聚会，到机场去接送他们。什么地方有羊群，牧羊的人就到了什么的地方。所以这个是我在这里所看到的，耶稣基督他向门徒显现并不是局限在一个地方。那有些弟兄姐妹，我其实听到有些弟兄姐妹讲说，哎呀牧师你好像很爱讲青年团契，你很爱讲这些青年人的事情，可是青年人啊，这些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虽然在过去几年我们教会我们国语部我们受洗的人大多数都是从青年团契出来的，可是留下了几个呢？好像我们教会总人数没增加啊。那这个好像就没有国度的概念哈，没有那种 from anywhere to anywhere， 我们就只看我们的教会。请问在座的各位中间有多少人，你们是在其他教会信主受洗以后来到这里的？我相信不少啊，至少我看我们这几个牧师长老好像都不是在这个教会受洗信主的。神在其他地方造就了我们，把我们移到这个地方，我们难道不能在这里培养造就神国的精兵，把他送到世界各地吗？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鼓励大家要出去到远方去宣教，眼睛不要只看着我们自己教会，因为耶稣基督的榜样他就是 走遍城乡各地，而不是说我坐在这里你们来来啊。牧羊的人是要有这种心肠的啊，哪里有羊，特别是有羊丢失了，耶稣说我一定要去把它找回来啊。这个是我今天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的啊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我提醒大家注意，耶稣基督在所有的显现里面都是他被动出现吗？主动出现，都是他主动出现。没有人讲说哎，耶稣基督你显一下吧，露一下脸吧，那没有哈。圣经里记载的都是耶稣基督自己出来的。所以我们如果要做关怀的施工，要做喂养的施工，我们必须是主动的啊。其实耶稣基督的主动呢，不但表现在他在各个地方的主动出现，其实他很多时候是有计划的。好，我们如果去读马可福音，我们就会知道耶稣基督其实啊，在这个告诉门徒，或者他通过马太福音里头提到，通过天使告诉妇女说，你叫那些门徒到加利利去，我会在那里。耶稣基督的主动表现在他其实是有计划的，他是有计划的。所以耶稣基督自己其实已经先到了加利利，那这些门徒呢，按照耶稣的指示到加利利，在这里就果然遇见了主。我想讲的是，教会的关怀施工其实是有计划的。我非常感谢我们教会这么多年来有一批同工，他们是专注在做关怀施工上。关怀施工是非常辛苦的，是看不见的，他们没有机会站在台前面，他们做的很多事情没有人能够知道，但他们是有计划的，他们是主动的，他们是主动的啊，他们不是仅仅在这里等啊。当然我们有时候是听到别人讲说某某某有困难了我们就去，但是很多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做关怀的同工是自己经常和人接触，他会得到这样的信息啊。有人讲说啊，谢谢牧师和长老哈，我们有了重病住了院，你们都来看我们。先谢谢这些关怀同工，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是他们先告诉我们的。所以有一个主动的过程啊，有一个主动的过程。说到主动的过程，其实就是圣经里边讲的，我们要愿意先走一步，多走一步。我们并不是和别人去置换，不是因为别人服侍了我们，我们才服侍了别人，而是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里边有爱，我们就去服侍别人。啊，刚才在唱恩典够用的时候啊，我就啊突然一下就很激动哈、啊，唱了两句我就没法再唱下去了。那为什么呢？因为我就啊想到了在过去哈、啊，神是如何的恩典，借着弟兄姐妹的主动的关心来帮助了我们啊。我想起当年在这个啊建华病重的期间啊，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社区，很多弟兄姐妹，很多朋友，他们是主动的来帮助我们。他们是在各个不同的场合组织了各个样的团队，很多的事情我们根本都没有想到要该怎么做，都是别人来主动的帮助我们啊。不论是在 M 间里面，在我们家，在教会，在医院啊，购物做饭各个场合啊，包括到我们家打扫卫生，通通不是我们提出来的，而是主动的。你要知道，当有别人主动的把耶稣基督的爱送过来的时候，你那个感受非常的深，和你说我已经有困难了，来救救我吧，救救我吧，救救我吧，终于有人救救我，好像还是不大一样。所以刚才唱的诗歌时候，我就非常的感动，神的恩典真的是够用哈、啊，真的是够用。好，最后一点，关于这段经文，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耶稣基督在服侍人的时候，他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他愿所有的门徒成长，他不愿有门徒掉队。所以耶稣基督并不去来判别谁和我的关系近，谁和我的关系远。那我们看到这么多的人名字里面啊，那西门彼得很显然是耶稣基督要建立的使徒里面的领袖，然后里边提到的这个迪图马的多马，那这是啊，迪图马是希腊文，多马是亚兰文哈，这俩其实在讲同一个人哈。那我们知道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多马曾经说过，我要是不拿手捅到你的伤口里头，我根本不承认你会复活了啊。耶稣基督对这样的门徒照样的是爱他们，向他们显现啊。 然后呢后边也提到了这个西比泰的两个儿子但是没有讲名字哈。但是解经家们根据福音其他的地方，而且经过确定和其他的福音书对照，确定这两个人是雅各和这本书的作者约翰那这两个人和彼得在一起是耶稣最爱的三个人，对不对？比如说登山变相就只有他们三个人看见那么还有两个门徒是谁呢？没有人讲没有人说出来没有说出来但是解经家们推测很可能其中一个是安德烈，其中一个是腓力，因为他们和前面几个人都有密切的关系。那么这里我所想到就是说，不论这些人背景怎么样，不论这些人过去怎么样，神都一如既往的爱他们，只要他们愿意。那我想我们在教会做事工的时候，我们在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容易挑人，对不对？和我来的人好的人，我就多关心他几次哈。我如果关心的过程中间我被他顶了一鼻子灰，下次我就不去了哈。这个是我们人的本性，这是我们的软弱但是神不是这样神不是这样。那有人会问，这里到底有多少门徒呢？数了数只有七个，那为什么不是十一个呢？这个方面解经就有很多的说法很多的说法。那我们今天呢不在这个地方去下功夫下功夫。那我今天最后要用一点时间来讲一下解经的问题。我要提到的是彼得说我打鱼去，然后其他门徒说我们跟你一起去。那在圣经原文里头，彼得说我打鱼去只是简单的按照语法结构，他只是简单的表述他的说法，一点没有提醒你们要不要跟我去的意思，也没有要求别人。可是问题来了，为什么所有的人都会说你去打鱼我们就打鱼？怎么样解释？怎么样解释？一种解释认为，彼得和这些门徒应该被谴责，他们太没有信心，已经见过耶稣复活，他们居然再次跌倒，贪爱世界，放弃耶稣，重操旧业。这是我们华人教会里边最常见的解释，因为这个解释和我们华人的文化背景非常的像。我们文化的背景非常重视个人的努力，也重视报答恩典，所以这个是我们最常见的解释。不过如果你们仔细读经文，圣经里头一点这种痕迹都没有，其实这种的解经是我们一种应用。好，那么另外一种解释是说，其实这些使徒的行为应该得到赞扬，因为他们过去跟随耶稣基督是因为有其他的人用他们自己的财物来支持耶稣和门徒，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经文。那么耶稣现在说复活了，而且耶稣给他们说了大使命，耶稣说以后我要走，以后你们要在这里做，所以他们需要自己养活自己，因此上他们来到加利利等耶稣，耶稣还没有见到，他们就不浪费时间就去做工，他们说好，应该这样，应该感谢，所以说这是门徒们好的表现，号召我们向他们学习，在日常工作岗位中间不要懒散好好做工。所以这是第二种解释。可是第二种解释呢，有很坚强的圣经的文本吗？也没有，也是我们人的应用。还有第三种解释，第三种解释说，这些门徒见到耶稣复活了以后，他们的确不再绝望，他们从关起门来变成大胆的一起外出，但是他们的确还没有领受五旬节以后圣灵内住的那种属灵的生命，所以他们的确还有点不知所措，他们好像还在等待期间。不过他们讲，这种等待是神计划的一部分，神就是要叫他们经历在等待中间没有耶稣自己去打鱼什么都得不到，从而建立他们专心跟随耶稣基督。所以说他们说这是神的计划，这也是一种解释，这种解释也是在 这里你找不到直接的圣经的文本。好，弟兄姐妹们，我把这三种解释放在这里，是要想提醒大家，在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有几个方面的事情要注意。我们说已经解经是用整本圣经的原则来解释每一句圣经，但是解释每一句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上下文。我们在应用上可以很广泛，但是我们不能把它变成一条教义，特别是在教会2000年多的历史中间形成的一些教义，我们其实不要把它随便去推翻啊。比如说我刚才提到，我们华人很喜欢第一种解释，说这些门徒们他们就又堕落了，这个和我们的文化背景是有关系的。所以我就想到，我们听到有的人讲说，基督徒虽然得救了，但是如果不努力的话，他就有可能不能得胜，然后呢他就有可能将来在黑暗的地方切齿哀哭。你在某一个经文方面做一点应用有可能，但是你倘若把这变成一条教义，我觉得大概走得有点太远，这是我个人的领受。所以我在这里列出了几条在我们解经的时候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要注意一些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大家每个人要谦卑地承认自己非常的有限，我们非常的有限。我们要承认圣经里边有很多东西的确是奥秘，并不是你穷其一生你必然能把圣经完全搞明白。圣经从一个方面来讲它是清楚的，因为神所要人明白的他就启示了出来，但是另外一方面，因为我们是有限的，即便是神清楚的启示，我们未必能明白。所以不是圣经的问题，不是神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很有限，这是我们。如果我们更骄傲就更加的糟糕，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当我们在讨论中间我们遇到不明白的问题之后，我们要借着信心向圣灵祈求智慧的亮光，而不是说我读的就是这样子。你需要好好的祷告，你需要好好的祷告。第三点，我们当我们的讨论观点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要与其他人平等的分享自己的领受，同时我们要平等的讨论别人的领受。圣经里边讲到，神其实允许我们每个人在个别问题上的领受不一样，这和我们的属灵生命和我们的圣经知识和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有关系的。在这样的基础上面，我们要尊重前人的传统解释。教会新约教会2000多年来，圣经里边每一个字都被人研究过了，每一个字都被人批判过了。我们今天真的能够发现前人都没有发现的问题吗？我不是说绝对没有，我们要谨慎，真的要谨慎。但是并不是说我们不要钻研圣道，并不是说前人说的话绝对没有错，没有错的是圣经，不是前人讲的话。因此上，在这一对的矛盾中间，求神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当我们真的解释不清的时候，不要强解圣经，特别是不能认为唯有我的解释是真理。还有很重要的一条，我们解释圣经是为了把耶稣基督道行出来，解释圣经的目的是为了我自己努力行道行得正，不是为了向别人证明我的理论正确。既然如此，就不要对别人盖棺定论。我不是讲说他讲的这个具体观点错不错，不要对这个人盖棺定论，说从此你就不能得救，从此你就不能进天国，这话我们没有人能讲。好，今天用大家比较长的时间，我最后要结束到这里。我回到今天经文的本身的应用上面来讲，我在这里带回了几张在伊拉克难民营的照片。我想提醒我们大家的是，耶稣，我们效法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他带领我们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不是单向的帮助别人， 我们不是单向的带领别人，我们不是单向的喂养别人，我们是彼此相爱，彼此喂养，彼此帮助。有时候我们其实是彼此带领。虽然牧师、长老、执事他们可能接受过比较多的神学训练，虽然他们可能有比较多的教会侍奉的经验，但是并不等于只能单向的啊。我们讲什么弟兄姐妹就完全百分之百的跟着我们走，不是的，大家要跟着圣经走，要跟着圣灵走。我用这张照片是要向大家显示一件事情，我们不是单向的。在这周围的这六张照片是在伊拉克我们所去拜访所去看到的这些难民住的各种各样不同的房子，有的是板房，有的是那种盖了一半废弃的中国叫做烂尾楼啊，有的就是塑料的帐篷，有的是那种布搭的帐篷哈，各种各样的，有的是那种泥砌的哈。在我们服侍他们的中间，好像是我们在帮助他们，但是有一天我们进到一家房子比较大啊，看起来条件比较好的一家难民的家里头，就中间那张照片，在铺的塑料布的地上，我们这些去帮助人的人来领受这家难民给我们提供的饭食。当我们坐在那里哈，这个照片如果放大的话你会看到啊，人数秀组还有我们都坐在旁边哈。当我们坐在那里哈，去啊用手抓着饭去吃饭的时候啊，我就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到底是我们来帮助他们，还是神借着这个过程让他们来帮助我们呢？是我们去喂养他们呢，是神借着这些难民来喂养我们呢？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之间的这种关心帮助是彼此的，一定要记住是彼此的，不要单向的，不要觉得我强你弱，我知识多你知识少，我受主信主少你信主晚，我是牧师长老你是普通民众，不要有这种心理，我们其实是彼此的。我在最近和 Camarillo 的弟兄姐妹们一起，我们在帮助那位陪小梦姐妹的时候，她现在在墨西哥化疗。我们经常从她送回来的微信中间得到鼓励，看见神的恩典，看见她的信心。好像是我们在关心她，但是她每一次回来的微信其实都在关心我们，都在帮助我们，都成为我们的陪伴。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我们学习你如何向门徒显现，这其中我们看见你那样爱他们的心肠，你是多次的持久的在各个地方反复的出现在他们身边，你一切都是主动的。主，我们知道我们要效法你，我们也知道我们不能百分之百的像你，但是我们的确愿意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在彼此相爱中间向世人证明我们是你的门徒，也向世人证明这个教会这个团契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家里边有来自基督的爱，欢迎他们来，我们也进入他们里边去。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